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这个天气比较冷，大家请注意保暖。今天读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嘛，对不对？这些经文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么彼此相爱这个信息在我们教会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啊。但是大家觉得彼此相爱难不难？很难吗？很难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想一想，这个什么是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然后它的困难点在哪里？那我们又怎么样子能够去一件一件的来突破，让我们在彼此相爱这个永恒的课题上面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啊。那我们在前言呢，一样跟大家讲，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有一个前提叫做万物的结局近了啊。什么叫万物的结局近了呢？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圣经写成的时候，到现在也将近也2000年了哈。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告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过了2000年之后，万物的结局还是近了，对不对？那我们那时候肯定比写雅各书的时候要，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要更近嘛。啊，那圣经里面呢，对于神的话语，其实它有三重的应验啊。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老牧师的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是对于当代的，就是这些话对于那个世代，它也有很真实的应验。第二重的应验是对于历代的，也就是历世历代的人，他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都能够在他所处的环境当中能够有所体会，有所认知。那当然对于我们更加的明确知道，我们确实是处于末后世代的百姓，对吗？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应该是更加的深刻的。那万物的结局近了，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学生哈，这个国中就要考高中嘛，高中就有一个现在叫学测，对不对？还机测，现在叫学测，就是他的升学考试近了，或者是高中考大学哈，他的升学考试近了。那当学生临近他的考试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警醒，对不对？他就会发现其实没有时间再浪费了，没有时间再去花在不重要的事上了，要多花一些时间在重要的事上。那对于他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事上？就是跟准备考试有关的事嘛，因为考试临近了。所以今天读的经文雅各书4:7就告诉我们，万物结局近了，我们要做什么？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但是有一个 highlight 哦，就是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个会考啊。对啊，这个一定会考的啊。而且重点会考什么？彼此切实相爱。这就好像你考试临近了呢，结果有一个出题老师，他跟你，他不能直接告诉你要考什么嘛，但其实圣经都直接告诉我们要考什么了啦，但是就会告诉你说，哎，这个地方要读，这个地方要学会，这个地方你要搞懂。那如果呢，稍微有一点敏感敏锐的学生就会知道，哎呀，他是出题老师，他告诉我要读的就怎么样？就一定要读，对吧？好，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然后呢，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然后最要紧的是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代呢，其他的事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彼此切实相爱。所以事情做得好不好重不重要？重不重要？ 但是当事情做得好不好跟彼此切实相爱冲突的时候，哪一个重要？彼此相爱重要，对不对？当你发现哎，我们在意什么事情，觉得怎么做才是好的，却开始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该怎么办？对，就没关系啦。其实能够彼此切实相爱，怎么做都是好的，对吧？对吧？假卡后假卡拜跟我差，当时有差啦。吃完之后都去哪里了？对不对？但是如果就是比方说这边布置的非常漂亮，非常美好。但如果我听到大家在布置的时候吵架，那我看这个布置就会觉得什么？就觉得哎呀，其实也没关系嘛，我们没有布置的这么漂亮，我们教会还在啊，对吧？圣诞节会过，但是我们不能不在吧？然后圣诞节一年一年都会过嘛，对吧？但重要的是，我们都还要继续啊，我们都还要在吧。然后更何况呢，这个我们进到永恒的时候，是想要跟耶稣说，上帝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还是我们还希望能够成为弟兄姐妹？好，所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其实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想透彻一点。那这个对我也是挑战啊，因为我也会面对很多就是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或是我觉得我期待事情是怎么样的发展，但是后来不一样的时候啊，那我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不能彼此切实相爱，其实这些事情都跟真理还谈不上什么关系，都是我们的肉体被冒犯了，我们的肉体被冲撞了，或是我们的自己的意被冲撞了，使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彼此切实相爱。那我们要让自己能够彼此切实相爱，我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前提叫做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把重要的事情把握好，有一些事情跟这件事情相比它就没这么重要了。好，那常常想，常常去思考说万物的结局性呢，常常去思考在永恒当中上帝要什么，其实会比较容易帮助我们能够在现在的状态里面自己的心能够过关啊。我讲的其实不是弟兄姐妹，讲的其实是我自己吧。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有一些觉得难过，觉得环境为什么这样，觉得情况为什么这样，觉得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是如何，但是他好像没有这样，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好像没有被纪念，或者是好像这个成效或者是状态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样发生。那我们或者说我也要走过一段就是这个过程，就处理自己内心的过程。那么处理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题，或者说 highlight， 就叫做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是这么重要啊。但我后面也会讲哦，这个人很容易在自己做得好的事上就没有怜悯，然后很容易在自己做不好的事上又过度的宽容。对不对？你会发现常常呈现出很有怜悯的人呢，是因为他其实也不是非常在乎事情做得怎么样，然后那个比较在乎事情做得怎么样的呢，他就比较容易呈现出一种比较严厉或者是没有怜悯的状态。而在基督里彼此切实相爱的难点就在于，你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又要有怜悯。所以弥迦书也告诉我们， 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就不容易怜悯嘛，对吧？就是你做得好呢，你就会觉得别人怎么会做不好，这是人很自然的反应，而且是在你做得好的事情上，你就容易这个对别人没有怜悯。好，那你做不好的事上，那些面向你就对别人比较容易有怜悯，容易宽容。啊，这个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需要先看见事实是什么。啊，那但是我们却要晓得，那么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面对上帝的审判，审判就是神的考核嘛，审判就是把什么是神所看重的，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是神所不要的，这些事实陈明摊开来，进入永恒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事，什么是虚妄的事，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什么是污秽的，到了永恒就会显明，对吧？那么圣经其实就是把永恒的法则在今生向我们揭示开来，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永恒的属天的价值观，就是告诉我们在天国，在天上，在永恒，上帝看重什么，神就是要的是什么，或是能够存留到永恒，能够被神称赞，能够有荣耀的是哪些事情。因此我们面对主的审核，我们是不是知道那主其实要审核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里面的爱。好，我再说一次哦，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神在永恒当中审核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里面的爱。好，那么我们就要先来看那么彼此相爱的意涵。约翰福音13:34，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写，再往下一页哦。好，来，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15:12，哎，对不起，他跳过去了，但是刚好有这一节哈。好，那后面罗马15:6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爱的显现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是什么意思？神的爱的显现就是在人还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为他付代价了，而且是要挽回他的。那么不论是我们今天读的彼得前书4:8，或是约翰福音13:34，或是罗马书5:8，这边所说到的爱都是阿嘎培，就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以阿嘎培的爱来彼此对待。但阿嘎培的爱是什么爱呢？阿嘎培的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为人代赎的爱。但是耶稣基督为人代赎，他在真理上有没有妥协？没有妥协，是在真理上站稳的爱。并且耶稣基督的爱，他在这世上传递传道3.5年，对吧？是传递真理的爱，更是活出真理的爱，也是给予人在困难 在痛苦当中帮助的爱。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讲爱，但是耶稣基督来，他的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罪，对吧？如果人的罪是不需要处理的，或者说人的困难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耶稣基督就不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了解我所说的吗？啊，就是我们要爱，但是不表示那个罪是可以因为爱而不需要处理的。啊，那么这个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无债或者说无罪的位分，并且赋予我们神儿女的身份，但是给我们这两件事情是 要我们能够离开罪，进到完全，不是让我们继续停留在罪里面的，对吧？神的爱是要成全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成长成熟。我们从这个脉络就应当来认识，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在不论断、不彼此定罪的基础上面，要帮助彼此就近真理，活出属神的样式。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眼目不是专注于别人的问题上，或是彼此的过犯当中，也不因彼此的过犯而阻碍了我们从神而来的爱。我们乃是专注于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更合乎真理，我们能够更好。好，那简单举个例子，就是如果孩子数学不好，你天天骂他数学不好却什么都不做，这个就没有益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会让他知道说 OK， 他是有这个状况的，然后也要帮助他，让他愿意来改变调整这个状况，然后为他预备他能够调整的环境跟方式。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阿嘎培的爱实际上是彼此成全的爱，成全于什么呢？成全于基督的真道当中。所以彼此相爱的另外一个极端，或者另外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彼此相爱就不应该觉得对方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真正的爱我们晓得是建造，是成全的爱。真正的宽容是在忍耐里宽容。所以讲到宽容，要在忍耐里宽容，就表示你会难过。所以不难过的其实谈不上宽容嘛。如果你不难过，那只是你觉得无所谓而已。做父母的忍耐宽容自己的儿女，心里难不难过？很难过啊。但是为了他的益处，就要思想他这个时候我能够做的是什么，是要与他建立好的关系，祷告找时间能够引导他，等候一个他能够听得进话的时刻。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却是忍耐着，对吧？所以真正的爱是知道彼此要更加的进到这个完全，在真理里面同归于一，在还不能做到的时刻，让自己先活进主的真道当中，然后忍耐着等候。忍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我们如果对人有真正的爱，那当人长期处在同一种困难当中，我们心里面应该是会为对方着急，心会感到心痛，并且会认真的思想寻求到底怎么样子才能够帮助对方，让对方真正的得着益处。好，为什么我说真正的爱是忍耐宽容？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哥拉逊，在这个加百农他传道嘛，对不对？行许多异能神迹，但是他们却都不信。然后耶稣心里是不是是觉得没关系，还是难过？很难过。他后来怎么喜乐起来的？他是在祷告里面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是主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基督也因为真实的爱，他要人的灵魂能够得救，所以当人硬着心不接受主的时候，他心里是会难过的。而他也需要经过一个来到神的面前，使他的心能够得着释放的过程。所以因为爱的缘故，当人落在困难里面，我们心里会难过，这是需要的。这是需要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就是说我后面也会再跟大家更仔细的分享，我们要去辨别自己的内心，就是我在难过什么。如果我难过的是因为我的肉体被冲撞了，或是我的意被冲撞，那我需要先处理的是我的己，对吧？我要与主同定十架。但如果我们已经处理了我的己，然后为对方的状况感到着急焦急，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在爱里面为对方要得益处来去祷告去寻求神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把握，才能够知道说 OK， 那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蒙神所悦纳的。哇，大家好爱我，谢谢大家。好，我有三杯。这个我要另外一个挑战是喝的太多不要中途要去上厕所。好，非常好。那我们来看彼此相爱的必须跟它的功效。为什么一定要彼此相爱呢？第一个就是这是主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上帝一直都很重视，一直在 highlight 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们刚刚读过，给我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然后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对吧？所以当我们想我要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要想的是主怎样爱我。主根本会不会跟我计较我现在的软弱？我们的主面对我的软弱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你觉得你也有错，但对方错更多的时候，你跟神说，主啊，求你安慰我，上帝会不会安慰你？也会啊，但是你在真理里面，你就知道那上帝也要帮助我们改变跟调整，对吧？那约翰福音15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约翰一书3章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约翰一书3章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叫做命令。我再说一次，这是命令。既然是命令，就是不管你想不想、喜不喜欢、情不情愿，都要去做，对吧？所以我再说一次哦，彼此相爱是什么？命令。既然是命令，其实连任性的空间都不存在哦，对吧？你每天要上班，老板在不在乎你想不想上班？老板不在乎你想不想上班，你就是要去啊，不去就扣钱嘛，扣久了之后就跟你说再见嘛。法令规定我们不可以偷钱，在不在乎你想不想偷钱？就是不可以嘛，对吧？那既然是命令，我再说一次，不管我想不想，不管我喜不喜欢，不管我情不情愿，这都是我唯一的一个道路。我不能爱，就要处理到我能爱；我不能饶恕，就要处理到我能饶恕。我们面对神的命令，常常还是以很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面对。那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恩慈怜悯吗？你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好像也常常不会有立刻的后果嘛，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没有爱人，突然一道雷就打在你前面，对不对？然后天上有声音说再下一次就打你左手，你会不会知道说哎呀，不管你爱喜不喜欢想不想要，你都要去做这件事，对吧？但上帝不是这样对待我们，因为他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仁慈恩典，他也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之人，他们知道我们要钉十字架很辛苦，对吧？钉十字架很辛苦啊，啊，所以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好像也没有什么立即的后果，但有没有后果？有，后果严不严重？严重吗？在哪里严重？在生命跟永恒里面严重。 但我们常常都不觉得它很严重，对吧？我们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但这个提醒有的时候很不容易落实啦齁。就如果今天下午你就要去见主了，你现在会做什么？你还会做什么？对不对？但谁能够确保保证他绝对今天下午不会去见主呢？其实不能嘛。好，那我们这么放心是怎么样？好，那当然也不是要我们很焦虑，而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警醒。好，那么再来，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这是主门徒的明证。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一书4章7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彼此相爱是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的关键特征。为什么是这个特征而不是其他的呢？为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们都要成为有钱人，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你们都要活到100岁，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为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的每个小孩都读台大去哈佛留学？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些是世界的王要给拜他的人的明证，不是我们的神给跟随他的人的明证。那我们要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自然而然就要让人在我们的身上认出主，对吧？那这个，并且这个特征是只有跟随耶稣基督所独有的。那透过这一节经文，其实我们的主再一次向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最大的特征就是爱，并且这个是不论如何都能够爱的，而这个是世上的人没有的生命品质，这个是天国的生命，是属天的记号，也是属神百姓所独有的啊。所以我刚刚说，其他世上的财富、地位、权势、健康，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主门徒的记号。但是要做到切实彼此相爱，可以说是相当困难，对不对？那没有从神来的帮助跟能力，其实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做到。因此呢，如果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这就能够成为我们是主的门徒的证明、证据。啊，那包含你要告对自己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主的门徒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有没有努力的学习彼此切实相爱？我如果有，我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是主的门徒。好，那我也很有信心的可以跟弟兄姐妹讲，你可以跟你旁边的说，你是主的门徒，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你是主的门徒。那么第二个呢？第三个呢？这个彼此相爱，它还有一个功效，是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途径。罗马书13章8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约翰一书4章12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里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事，律法不是被废弃的，对吧？律法是被完全的。被什么完全？因为爱而完全。也就是说，真正的面对基督的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实际上就像一个学生从考60分作为及格线变成追求100分， 既然是追求100分，自然而然就满足了60分的那个及格线，对吧？所以追求彼此相爱的人，在他的生活、生命、行为上的严谨、敬虔、清洁上，不应该低于追求律法的人，对吧？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不能进神的国的哦。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追求彼此相爱的，我们却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出从神来那样一个清洁，那样一个敬虔，那样一个美好的属神的性格，它是伴随着追求爱会同时产生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说我们追求神的爱，但是却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却是以无所谓变成以为的宽容或者是连续，那么在爱里面，我们知道它是有次序的，对吧？在爱里面是在神的律法当中管理，神的律法、神的国的管理，如果我们知道永恒的国度比地上的国度还要更大更广，那么永恒的国度的管理是比我们今生地上国度的管理要细致还是更粗糙？更细致。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力量在运行在这个当中。那当然我们知道初代使徒的教会，他们也显出一部分这样的光景。在当时教会虽然没有各样的明令规定，但是在神的灵的运行当中是非常有次序的，对吧？那么到了后来，这个保罗要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因为他们在聚会当中失去了一些的次序。那么保罗也是教导他们要有次序，然后要回归到爱，对不对？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晓得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也这个希望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成为完全人。但是具体而言，我们怎么样子才确定神在我里面？怎么样才能知道我确实完全了律法？那圣经在这里有很清楚的指引，就是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切实彼此相爱，这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我的内在的状态。就是神住在你里面会有什么情况？就是你能够去爱。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去爱的时候，那其实就显出那至少上帝住在我里面的这个丰富度不够，不足以使我用爱的方式来去回应神所量给我的环境啊。那么这个我们彼此相爱，我刚刚说这个彼此相爱，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内在状态，而我们能够行出来彼此相爱的现象，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显明与证明。我们怎么证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证明神在我们的当中？其实不是说我们举起手来祷告，每一个人都倒成一片，或者在地上哭泣打滚，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就证明了神在我们的中间。好，那么完全再来呢，彼此相爱是完全律法的指引，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以我爱对方不够，或者说我还应该也还可以更爱对方来提醒自己。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只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欠着，就是什么？彼此相爱。那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我对你爱不够，但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好，你现在让我欠着，好，那我会努力的来这个让我里面的爱能够加增啊。那上帝也愿意让我欠着，好，但是请不要欠一辈子，好不好？就是我们可以欠一下， 那常常觉得，哎呀，我还是不够爱他，我还可以更爱他，我还可以对他更有益处，对他更有帮助。啊，当你知道，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他有好几个过程啦，你会觉得很有压力。然后你再到神的面前来寻求释放，然后神的灵就会充满你，你就能够经历与神同在的状态。所以彼此相爱是主门徒的明证，其实也是创造我们需要上帝的需求。我们没有需要给，就没有需要得嘛。我们得了太多，却都要积累，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积累，对不对？只有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果呢，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是我已经对你够好了，或者是我都做到这样了，还要怎样？那我们的爱就自己让它走到尽头了，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做得够了。但圣经的教导却是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做得永远怎么样？不够，永远都可以更多，永远都可以更好。但是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就是要在爱上更多更好，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神。好，那么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呢？我们晓得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那么讲到这里，弟兄姐妹应该可以建立一个很具体明确的观念，律法的极致是什么？其实就是爱。所以为什么爱就完全了律法？就是爱就把律法推到了极致。其实律法的目的也是要让人学习爱哦。好，所以真正的追求爱，它就是把律法推到了极致。我们晓得律法只约束人的行为，并且是以最低的底线来规范，那么爱就是追求完全，它是超越律法的规定。所以真正追求属神之爱的完全，自然而然就会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真正追求爱，就是追求生命的完全，就是追求神同在的实质。好，所以今天再给弟兄姐妹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认识，就是如果以为追求爱跟律法这是两件事，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追求爱是要超越律法。好，就像我也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同工说，在教会里面全职同工这是一个工作，我们如果只是做的跟世上的人就是面对工作一样，那其实我们还谈不上侍奉。我们要加上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加上我们自己生命的热情，以至于我们会做的比世上的工作更多，更尽心竭力。那当然我也有要我们的同工要保守自己的健康啦，不要每个都搞得这个没日没夜的。好好，那再来呢，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那这里遮掩许多的罪所说的并不是以有罪的为无罪，所说的是要有出于爱的眼光，就不会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人的罪上，专注在人的问题上，使得我们能够有从神来的恩慈跟怜悯，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拦阻我们爱对方的心，并且我们有爱对方的心，看同样的问题，你的解法就不一样。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在一个餐厅里面有一个小孩吐了，隔壁有两桌，一桌是没有小孩的年轻人，一桌是父母。 没有小孩，年轻人可能的反应就是：哎呀，好脏哦，好恶心哦。有小孩的父母就是：啊，这个孩子怎么了？他需要什么帮助？所以有没有爱面对人的问题，很简单的反应就是两个区别，一个是嫌弃、厌恶、讨厌，一个就是思想他需要什么帮助。好，所以如果我们面对一个人，我们觉得这个生出比较强烈的厌恶感或是敬而远之的状态，那其实都显明我们里面的爱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可以去思考我现在适不适合帮助他，我能够做什么，也可能思考完的结果是就是为他祷告，暂时什么还做不了。但是经过这个过程，跟我们就是觉得嫌弃觉得敬而远之这当中，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不同的，是完全的不同的。好，那么我们如果把眼目定睛在人的问题上，那么除了让自己觉得很痛苦之外呢，还有很高的风险，就是会引发我们自己的罪。啊，这个就是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嘛。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后面一句叫什么？以致作恶，就是因为看别人怎么这么糟糕，然后到后来我们也用血气去回应他，就是本来是他的问题，到后来就变我们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用血气去回应人，那么事情常常就会越变越糟。那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在乎这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有没有受委屈吃亏啊，或者是对方有没有受到惩罚。但如果我们在意这些，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喜悦。那当我们有这个在爱里常以亏欠的认知，并且也知道要活出爱的真理，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有这两个前提或是这两个理解够强烈，才会有将老我与主同定死的动力。否则我们面对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大概第一个反应都不会是要把老我定死，对吧？那我们能够有与主同定死的认识跟动力，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爱，才会有力量真正跳脱己的束缚。我们其实都被我们的己所辖制着，我们不要让别人的问题成为我们不能爱的理由。我们能够爱之后，才会真正进到就是帮助成全对方的层次。所以前面讲哦，阿嘎培的爱是彼此成全的爱，但是要进到彼此成全的爱，前提是我们要先与主同定十字架，否则都还谈不到这个阿嘎培的爱的这个层次啊。所以彼此相爱的认识跟操练，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操练与主同定十字架。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命令我们去彼此相爱？因为你要去彼此相爱，你就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重组。不要爱比较简单，这就是佛教的处理方式，对不对？就是这个欲望太多了，然后这个爱人的困难太多了，所以我没有爱就没有恨，没有这些就能够清心寡欲，所以他们要出家，他们要离世，他们光处理自己，就是没有别人来引动里面的问题，他就要努力的修身，对不对？但是基督却是要超越这个，就是不单是处理你的问题，还能够面对环境、其他人所带来给你的问题啊。那再来呢，这个彼此相爱会让我们住在光中。约翰一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下一页。好，谢谢。来，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恨弟兄， 我们就在黑暗里。恨他的弟兄，心灵的眼睛会被恨所蒙蔽，会想错，会扩大人的恶，会失去对神的信心。你恨弟兄，会让你的心软弱，而且在恨弟兄的状况里，还特别容易跌倒。我们要让自己回到爱里面，要思想神的爱，并且以神的爱来回应人，这是让你重新得力的关键。我们要重新得力，最好的方式是我愿意与主同定死。你的己不死，新的生命没有办法活。我们自己不衰微，基督没有办法兴盛。我们的心里面不可能容着两个王，对不对？我们只能够遵循一位主。那么我们就要来很实际的看一下彼此相爱的难处。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摊开来看，每一句都很难嘛，对吧？彼此相爱，我们说是要以基督的爱彼此成全，也就是以成全对方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这个成就在爱中建立自己的实质。我们教会彼此，我们聚在一起的意义，也就是让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嘛。好，那我们彼此要以活出基督，以真理来相互提携，以此来建造属神的家。但诚实的说，要达到这个境界其实是很困难的，对吧？我们大多数呢，还没有达到以真理彼此建造的层次呢，彼此相爱的心就因为我们的肉体被冒犯而失败了，彼此相爱的心就因为我们的义被冒犯就被拦阻了，就使得我们在达到彼此建造的爱之前，已经没有办法互相忍耐宽容。所以我再说一次，切实彼此相爱的挑战，就是真正舍己的挑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操练学会不给自己的己任何不定时价的理由？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在彼此相爱的挑战上得胜？如果我们给自己的己任何不定时价的理由，那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就会常常失败。所以能不能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得胜，其实基本上就是与我们能不能够与主同定十架它有直接的关联。那什么是爱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婚礼的时候最喜欢用，对吧？那但是每一次每一句呢，认真活出来都是很大的挑战，对吧？第一句就已经倒了八九成人，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忍耐，你咬牙切齿的忍耐还不算哦。其实这种爱，我们就是以这个，特别是母亲，就是带小婴儿可以体会。带小婴儿要不要忍耐很多事？要吗？但你会不会在大多数啦，会不会在妈妈的脸上看到那种很厌倦的表情？不会。为什么？因为有爱在支撑着。所以我们有爱在支撑着的恒久忍耐，也不会让我们产生那种很厌倦很厌烦的状态。所以恒久忍耐，然后还能够有恩慈，这就是有爱。然后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就是愿意别人好，希望别人好，自己被忽略了也没有关系。好，那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哦。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一阵子比较可以，对不对？但是你要不求自己的益处，一辈子，你试试看。很难，对不对？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为什么不用求自己的益处？这就牵涉到，那你相不相信上帝为你求取你的益处？我们有神来为我们，这个上帝是爱我们的神吗？他是公平的神吗？他是公义的神吗？那我们做父母呢，其实就会很体会到，就是我们的儿女如果得我们的喜悦，他需不需要为自己求？很多不需要啊，我们心里面都就开始浮现各种怎么样子能够奖励他，怎么样子让他能够更快乐，就去问他说：“哎，你想要什么？”等他想不出来，我们还要逼他想出来。对，然后唯一可以威胁他的是：“你想不出来，我就都给你哦。你如果不要你爸这么过分，你就要想出来哦。”因为如果小孩得我们的喜悦的时候，那同样的嘛，我们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得神喜悦的时候，上帝也会想，就是为我们预备许许多多的恩惠嘛。好，那再来呢？爱呢是不轻易发怒的挑战，然后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也就是我们真正有爱的时候，你看待人就不会一直定睛在他的困难跟问题上，然后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这边连接到这里，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就会碰到很多时候，你觉得人家生命里面有一些困难的事，然后你就要回到第一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前面这些之后呢，然后再给你一个结论，叫做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也就是我一直忍耐着他一直没有好，我一直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希望他能够好，然后要支持着我愿意这样子做的是什么，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那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就不在于我们了，就在乎于神。我们是因为相信神，是因为在神那里有盼望，所以我们能够愿意继续的持守在现在看起来实在反反复复弄来弄去，对不对？然后一下好一下不好的这种困难里面，我们愿意继续的坚持下去。那你说做到这些事情，我们需不需要常常到神的面前依靠神？需要吧？需要吗？那能够胜过这些挑战，才会经历到什么叫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的原文是爱是永远不会失坠的，是不会掉落的。要经历这个，要满足前面的这些条件啊。因此我们在对人述说真理之前，要确保自己是在爱里面，在爱心，在爱中说诚实话，就是讲真理。但它的关键是我们要确定自己讲这些不是因为对方冒犯了我的己，不是因为对方冒犯了我的意，而是真正有出于要成全对方的动机来去述说。那当然我们晓得，就算我们真的都这样做了，对方也不见得就听我们的嘛，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失去爱，却是我们自己知道，而上帝知道的。那我们所追求的，其实也就是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嘛。好，那再来。好，最后我们应该说，我再提醒一点，在我们刚刚读到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那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要爱神，就要能够爱人。如果我们说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说我们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要说你爱神，就要能够爱人，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话。那彼此相爱要怎么实践呢？首先第一个还是提到 要在爱里常以为亏欠，就常常觉得好，是我爱不够，但你等一下，我欠着，等我这个更有爱的时候，我一定会还你，但不要欠太久啊。那当然呢，这个是自己欠别人哈，千万不要把这一节拿来说爱里要常有亏欠，所以大家都欠我啊，然后就开始算账，那就是圣经的误用啊。那再来，我们要晓得要爱，要依靠主，要与主同定十字架，彼此切实相爱，是要能够才能够进到在真道上彼此同归于一，彼此合一。而这件事情，确实不是我们这样尘土所造之人能够做的。它有多困难呢？困难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的祷告，也特别为他们祷告，要能够彼此合一，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对不对？就是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后面就要面对十字架了，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所做的祷告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求神帮助门徒能够合一。所以合一难不难？很难。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就是你用所有一切的方法，可以付上其他的代价，要保留住这件事情，要 hold 住这件事。但是合一常常是被我们很快就牺牲掉的，就放弃掉的，对不对？我们在乎这个门要用什么样子的材质，胜过于合一，对吧？我们在乎教会要在哪里建堂，胜过于合一。我们在乎怎么样子办圣诞节，人才能够多一点人来，才能够多一点这个人信主，胜过合一。我讲的不是说我们教会啦，我是说很多时候是这样。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的生命，我有没有在乎别的胜过我与弟兄姐妹的合一？我在乎他对我讲话礼不礼貌，胜过我们彼此的合一。我在乎他这个做事情的方法，我喜不喜欢，胜过我们的合一。像我们的每年要拍圣诞剧嘛，对不对？那我也要面对这个挑战啊。我在乎这个戏要怎么拍才会感人，会不会胜过合一？对不对？但不是说不能讨论哦，当然是能够讨论的。好，我们要把合一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最高优先级，要把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最高优先级，就是只要有任何事情呢动摇到这件事，就是其他的都可以抛掉，对不对？不是那一句话怎么讲？就是什么什么，爱情价更高，对不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好，做事诚可贵，成功价更高。若为合一故，两者皆可抛。只要事情跟合一相产生了抵触，你所坚持的事情，它立刻你要学习立刻就成为不值得一提的事，不重要，不重要。因为所有的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做事情后面都有得救，对吧？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弄坏了，很多时候就非常难救，就很难了。好，那么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那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合一是要靠基督的宝血合一， 所说的是要用恩典、饶恕、不论断、定罪，在切实彼此相爱中合一。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就是基督的宝血，就是属神的生命，这个一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就让我们看见实行的方法，那边告诉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要竭力保守神所赐、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呢，要先知道要。我们有没有知道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的是什么？那要合一，要先知道要。那我们要跟谁要呢？跟神要。跟神要，说主我要合一，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要。那祷告了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听见圣灵对你说，来来来，十字架在这里。好，你就会听见圣灵说，来乖，钉上去就没事了。忍一下，很快的。然后你如果还是觉得不太甘愿，那你可以跟神说，主啊，你把那将来的盼望跟荣耀向我显现。啊，可能可以看得到啦。啊，但是我们也得问我们自己，我们看一次就够了吗？还是我们每次都要看，然后看完之后还要看更多，我们才愿意。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更深的去思想的。啊，那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我们就会知道圣灵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让自己的心顺服下来，才会不去想是非对错，只想爱。那再来呢，我们要有从光而来的看法。当爱被堵住的时候，就回到神面前，回到神纯粹的真理。什么叫做纯粹的真理？就是面对神的话，不加上自己的意见，不加上自己的理由，单纯的面对神的话，祷告求主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透过爱的透镜来看待思想所发生的事，我们身旁的人。这其实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回到准确的角度的关键。如果我们还在恨里，那其实我们就必然还在黑暗当中。好，那再来后面就是今天所读的，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当然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互相，一个是不发怨言。互相呢，是给你常常被人家款待却没有回馈的人的提醒；不发怨言是给你常常款待人却觉得没有人款待你的提醒。好，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人是很麻烦的嘛，对不对？特别是愿意认真款待人的，就更麻烦。你愿意多认真款待人，对你而言，款待人就多麻烦哈。所以款待人在事前事后要预备的事情很多，款待之后呢，可能还会不被纪念，可能有被纪念，但也不太有人讲，对不对？然后还可能听见人家的不满之声，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人就很容易发怨言。那帮助自己不发怨言的秘诀，也都在于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很认真的去明确它，就是我是坐在主面前，我是为主做的。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觉悟，就是知道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像是为主做的，那我们才能够在面对从人来的冷落或是打击的时候，就是可能也会有一点难过，但是我们却能够不灰心，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好，我常常说这个遵行主的道， 不代表你就要变成无敌铁金刚，人家给你的这个所有的事情你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不是的。你还是有感觉，就像耶稣基督他也面临所有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也会面临所有的事情，我们也会有各样的感受，但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用真理来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不犯罪。好，那再来最后就是我们要以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一样的观念，不论做什么，不论表面上是为谁做的，都以好像是为主做的的态度来做。那么神给你的恩赐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叫做彼此服侍。既然知道是彼此服侍，就要有一个理解，服侍就是仆人。我们就是把神给我的恩赐拿出来，像仆人一样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不是把我们的恩赐拿出来像明星一样。你如果把你的恩赐拿出来像明星一样，你就会常常觉得被冷落，常常觉得这个这里不满那里不满。如果你拿出你的恩赐是知道我们是要彼此服侍，我是像仆人一样，那你就会知道做完了就做完了，这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嘛，对吧？那仆人做完的事情，主人还要谢谢他吗？其实在圣经的教导是不用的哦，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恩赐，就是 OK， 上帝给我这个就是要我把它拿出来用，然后这是我的本分。好，当然我们也会希望人给我们一点肯定鼓励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让它变成我们生命的瑕疵。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一件事情有没有对你造成困扰，就是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准确的一个这个状态。好，比方说你做了一件事情，有人感谢你，感谢主，我们就感恩着领受，没有人感谢你，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呢？会不会影响你下一次还要做或不要做呢？如果会，那我们就有需要处理的地方。如果不会，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那如果有感觉之后还是决定会，就是继续做，那很好，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经历钉十字架的过程而能够得胜。但是我们得胜也要留意，就是我们有没有留下一点点垃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如果没有清理干净，那个垃圾会累积到了一天，某一天它还是会让你就不想做了。我们可不可以觉得疲惫？可以。我们在侍奉上又是自由的，所以神的道、神的话其实是很单纯，但是每一天活在生命当中，却是要从神来的智慧来去引导我们当行的路的啊。那么我们要以谦卑的角度跟立场来发挥恩赐。那么既然是服事，我们要晓得这个目标就不是彰显自我，而是让人得益处。好，所以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这是上帝的命令。既然是命令，那这个与我们喜不喜欢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是你没得选了。你要做基督徒呢，就面对这件事。好，哎，这样讲会不会觉得很严厉啊？不会哦，好，因为其实就是这样嘛。我也相信弟兄姐妹生命已经慢慢的越来就是够成熟，我们可以直接的把一些事情就是摊在弟兄姐妹面，不用太多的修饰说啊，所以这样，然后就那样，你就努力一点点好不好？那个是对待小朋友的方法。 好，在座的各位，我们如果要期待自己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那我们就要接受，就是那圣经的话是这样就这样啊。你讲好听一点，他也是这样；你讲直接一点，他也是这样嘛。啊，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切实彼此相爱。最后再讲一件事哈，因为上海今天是直播台北的，所以我这边讲没关系。有一阵子呢，我很怕在那边办活动，因为不办没事，每办一次后面就吵架，每办一次后面哦，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什么都不做，都不要做，都不要做，啊！但慢慢的，他们慢慢也是学习彼此相爱之后，开始做事，能够成为生命的建造的益处，我们才开始一样样。那今年上帝又给他们另外一个挑战，他们现在确诊的人很多，我们教会五十几个人，上海五六十个人，大概一半已经确诊了，然后另外一半是 也在排队了，因为都是家人嘛，就你有一个确诊，后面就是那边现在整个疫情起来比台湾那时候还要更严重。哎，他们真的是什么叫自求多福？那边就是真正的自求多福哈，所以我们也为上海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真的要晓得做所有的事情要像是服事神。那么从人而来的种种的事情，都把它当看作是极小的事。那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说的。好，那否则我从十七八岁就开始办活动，对不对？我突然算一算，哎，我办活动的资历三十年了，也算是活动界的老资格，对不对？怎么样子，每一年都还要保持着热情跟动力，对不对？我们每年拍戏已经拍了十几年了，啊。今年昨天在台北那边放，大家的回响还不错，都觉得有感觉，我们一年比一年越做越好啊。那当然今年也是建成简的，它虽然也被我们调整了很多次，但是大家下个礼拜再看啊，所以我也不能爆雷。我昨天也跟弟兄姐妹讲说，请不要在主日跟大家讲昨天看的戏剧的任何内容啊。好，那今天信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